们把上一次的课稍微复习一下。我想请问大家哈，上帝做事会不会半途而废的？他有了他的旨意，他就怎么样？一定做完，因为他什么？他有能力。哎呀，我们要做什么事情，可能就什么会半途而废，因为没有那么多的能力。但是上帝却是什么？他有了旨意，他有了计划，他一定以自己的能力保证来完成哈。那个上帝创造万物完工之后，为什么他在第七天歇息了呢？他是累了吗？
不是，
是吗？呀，他的工，创造之工已经完成了，完成了。那后来我们知道他那个当时的大地哈，是用雨水浇灌大地，还是怎么样？大家还记得吗？用雾气上腾啊，雾气上腾滋润大地，所以当时的那个环境跟我们现在的环境是有一些不一样的哈。那上帝把他造的那个人亚当是放在哪里？
伊甸园。
呀，他安置在伊甸园里。那他需要跟亚当商量吗？
没有，
不需要。哎，他就把他放在那里哈，就放在那里。那我们说在伊甸园里边有两棵非常重要的树，那是那个名称是什么？
和
分别善恶的知识树哈，两棵树哈，这两棵树很重要。那个上帝吩咐亚当不可以什么？
不可以吃善恶树的果子。
对，不可以吃分别善恶树的果子啊，只有一棵树不能吃。那吃的日子怎么样？
必定死，
非常的清楚哈，很那个，这是上帝的一个命令，这是一个这是上帝的命令。那上次特别讲到死呢，有几层的意思？
三层
的意思。谁把我的那个拿掉了吗？我上次特别放这里。
啊，那个
树枝子，谁给我可能清理垃圾把它拿掉了？其实我不要它拿掉，没关系，要不我带那个。不过我相信在这里基本上都看到了吧？可能唐昌没看到，其他那个啊 ，OK， 就是那个死亡有几层的意思？上次说三层，一层是什么？对，与生命的源头隔绝，也就是与神隔绝。那第二个意思呢？
身体的死亡，
就肉体的死亡，这是我们的眼睛都看见的。然后第三层意思呢？
永远在火湖中，
第二次的死哈，那是第二次的死。哎呀，大家都学得很好，感谢上帝。那我们今天呢，就要来讲第七次课。第七次课的那个题目是亚当夏娃违背上帝的命令。好，我们在开始之前先来有一个祷告，我们先来祷告。在大巴天父，谢谢你聚集我们众弟兄姐妹在你的面前来学习，在人类历史上真实发生的这样的一个史实，求你帮助我们，让我们真的是明白了这样的一段历史，以至于我们知道我们今天的这种的状况是怎么来的。因为我们知道怎么来的，我们真的就有一个选择，知道如何来走出这样的困境，如何从死亡里进入生命。主啊，你自己要来带领我们众姐妹，让我们众弟兄姐妹，让我们真是知道到了，明白了，就有一个正确的选择，你自己在我们的生命当中来带领我们。谢谢主给我们这样的机会来学习，谢谢主与我们同在，这样的感谢祷告是奉主耶稣基督的名，阿们阿们。好，那个我们上次我们就说上帝就把那个亚当夏娃呢就放在了伊甸园中。那伊甸园是人类最初的家园哈。那他们在伊甸园是不是过着非常快乐的生活？真的可以想象得到哈，因为在那里一切都是那么美好，他们享受着一切，不仅享受着一切这个上帝为他们创造的万物，也享受上帝自己，你知道吗？那个时候神与他们同在，那个时候呢没有疾病，没有痛苦，没有害虫，没有杂草荆棘，那个也不需要那个担水来灌溉，那个真的他们的吃的植物果子都是上帝预备的最好 的哈，最好的。那那个，而且呢，你知道吗？就是亚当和夏娃两个人，那个时候他们之间不会像我们现在的夫妻，只要一言不合就开始吵架，他们也没有这种彼此的伤害哈，真是可以想象得到当时是多么美好的一个一对的夫妻在伊甸园中。但是在伊甸园中，圣经告诉我们，在伊甸园中发生了一件事情，这是真实的，在人类历史上发生过的事情，是千真万确的事情。那记在圣经，我刚开始我们讲读圣经的时候，我们就跟大家讲，所有记在圣经里边的都是实际发生过的事实哈，都是历史事实，绝对不是神话。因为这件事情，那原本上帝所创造的美好是完全的扭曲了完全的扭曲了，而且对我们亚当以后的人都产生了深远的影响，深远的影响。那我们翻开圣经创世纪，今天我们主要是创世纪哈，三章一节。我们一起来读三章一节，耶和华神所造的唯有蛇比田间一切的活物更狡猾。蛇对女人说，神岂是真说不许你们吃园中所有树上的果子吗？在我们想，大家知道蛇它是一个动物嘛，它蛇本来是不应该说话的。那在这里我们看见蛇以人语人的语言 在对夏娃说话，所以我们就知道其实自己已经是很不寻常了。所以这个蛇其实就是魔鬼撒旦在操纵他，或者说附在他身上，要来欺骗这个夏娃，所以这就是古蛇。那这个在后面呢，其实真正的是魔鬼，是撒旦，他是迷惑普天下的。那他，我们在讲到那个第三课的时候，讲到天使的时候，就讲到这个魔鬼，他原本是上帝所创造的一位天使，那个他美丽，他有智慧，但是他怎么样？因为什么堕落？因为骄傲，因为他 很美丽，又有智慧，所以他想要与神同等，所以他就他的智慧就败坏。大家知道智慧败坏以后就成了什么？我原来讲过，诡诈狡猾，就是败坏了的智慧。那他呢最那个，他就是因为他要与神同等，所以他就是与神为敌。那他与神为敌，当然不能够怎么样，他不过是一个创造物，他怎么能够有能力来与神为敌呢？所以他找什么？找神所创造的人，神所爱的人来下手。你看见没有？就有点像大家有没有在年轻的时候或者小的时候有没有看过那个印度的一个片子叫什么流浪者，是叫流浪者，那个法官的儿子就给那个什么，就给一个那个一个坏人，就把他抢走了，就在他那边，长大。 anyway， 那其实就是那个魔鬼就有点这样，他不能够对抗上帝，他就找上帝所造的人来迷惑，来下手。那我们就看见，这个魔鬼撒旦他其实是神的仇敌，也是人的仇敌，在这一点我们一定要搞清楚。那个你看他说，神岂是真说，那他难道不知道神，他我跟你讲上帝对我们说的话他知不知道？他知道，他现在在跟女人讲神岂是真说，他其实就是想怎么样混乱人的思想，混乱人的思想，所以魔鬼撒旦为什么要来这样子来哄骗这个夏娃呢？他知道上帝说你吃的日子必定死，所以他这样哄骗夏娃来吃这个果子的目的是什么？就是要夏娃跟着他一起怎么样进入火湖嘛。这你看到吗？他的那个，所以主耶稣就告诉我们这个真相。我们翻一下约翰福音，约翰福音八章，约翰福音在新约哈，八章44节。
我在我们新约的115页。
八章四十四节。其实这一节经文我们以前也查过。好，那个约翰福音八章四十四节，如果找到了我们就可以一起来读。约翰福音八章四十四节，我们一起来读。你们是出于你们的父魔鬼，你们父的私欲你们偏要行，他从起初是杀人的，不守真理，因他心里没有真理。他说谎是出于自己，因他本来是说谎的，也是说谎之人的父。那在这里就讲到那个魔鬼撒旦，他是什么？他是杀人的，你看见没有？所以你看见他的目的是引诱人，是想要杀这个人。那杀这个人就是让他死。那这个死还不仅仅是身体的，而且是什么？也最后永远的跟，就是因为上帝已经为他预备了火湖嘛，所以是要他要把人带到火湖里去。这个真相我们一定要知道，然后一定要知道。所以我们就要记住，这个魔鬼撒旦他故意歪曲神的话，他就是要来害，来杀害，他来毁灭上帝所爱的人，这就是他的，这就是他的目的。那个我们接着来读三章，还是创世纪哈，我们刚刚读了第一章，现在来看第三章二到三节，二节三节，我们一起来读创世纪三章二三节。女人对蛇说，园中树上的果子我们可以吃，唯有园当中那棵树上的果子，神曾说，你们不可吃，也不可摸，免得你们死。这个夏娃回答的话，是不是上帝原初的命令？是不是？不可吃，不可摸，免得你们死。上帝是这样说的吗？不是，上帝说什么？吃的日子必定死，必定死。你想想，和免的死那有差多远哈？所以夏娃的回答不是上帝的话，所以我们就看见在他的心里，他已经自己修改了上帝最初的一个命令。那上帝没有吩咐他们说你不要摸那个果子，没有，对吧？没有。那上帝说你不可以吃啊，你吃的日子必定死。那我们要记住一件事情，就是神的话一出就是律。这件事情我们在心里一定要记住，是不可以更改的。你记得吗？上帝的话一出来，整个天地都创造好了，整个天地创造就按律而行，对不对？神的话出来，万物都按律而行。所以神对人讲话也是一样的，你一出来你就不能够你就不能够修改的。神的话就是律，你就只能按着神的律来顺服，这就是人本当做的。但是我们人却以自己的那个，就是像这个夏娃一样的，以自己的理智想法来改变上帝然后对人的一个命令哈。所以这个就看见是因为撒旦在他的心里边有这样的一个搅扰，让他混乱了他的思想。那我们继续来看第四到第五节创世纪三章四到五节，我们一起来读。蛇对女人说，你们不一定死，因为神知道你们吃的日子眼睛就明亮了，你们便如神能知道善恶。在这里你看见什么？当女人自己心里边稍稍改了一点那个神的命令的时候呢，那个魔鬼就什么？他就有机可乘，他就进一步怎么样？进一步不仅仅是让夏娃来疑惑上帝的命令，甚至他就直接否定了上帝的命令，这就是魔鬼的作为。你好像离开上帝一点点嘛，他给你再加一点，再把你 push 远一点点，所以你就看见他更进一步的来向夏娃就否定上帝的命令，而且他怎么样？他什么？你们因为神知道你们吃的日子眼睛就明亮了，你们便如神能知道善恶。那这个意思就是好像说其实上帝不是那么善，上帝不是要你们眼睛明亮跟他一样。其实你在这里看见什么？他在挑拨神和人的关系，你看见没有？魔鬼撒旦在挑拨神和人的关系。我们记得 人是神造的，谁能够比神更爱人呢？对不对？那他在这里来欺骗夏娃，告诉他说，哎，你吃了果子就能像上帝一样知道善恶。那这个意思就是说上帝不让你吃，所以呢上帝不想让你跟他一样知道善恶。所以我们就看见撒旦是一个什么撒谎者，他是一个撒谎者，他是说谎之人的父哈。所以世界上的谎言就是从他来的，他是那个源头，谎言的源头。所以如果我们觉得说撒一点谎没关系，很有关系，你就知道如果撒一点谎其实是证明我们人是跟那个谎言之父啊是连接的，好，连接的，他是那个源头，他是源头。他在这里就魔鬼撒旦在这里挑拨神和人的关系。那他在这里让夏娃以为那个神是在对人不善，不怀好意。所以我们在这里就看得出来，那撒旦的话完全都是不是真的哈，不是真实的，不是真实的。那我们现在就看那个女人的反应，第六节。于是我们看第六节，第三章创世纪三章六节，于是女人见那棵树的果子好做食物，也悦人的眼目，且是可喜爱的，能使人有智慧，就摘下果子来吃了，又给她丈夫，她丈夫也吃了。在这里我们就看见这个那个女人，是那个女人什么看那棵树上的果子。那大家想到这里的时候想到一个字吗？大家记得一个字吗？上次我们说上帝禁止人不要那个是吧，那现在我们看见一个女人怎么样在看着。这个其实那个这个字很妙哈，这个字很妙。那他就看着哈，也又悦人的眼目，又可以吃，又让人有智慧，是不是让人哇，这个真是那个这么美好的果子为什么不让我吃呢？对不对？所以在这个时候我们就看见夏娃，因为他内心的一个自己的那个圣经里讲说是 human desire，就是我们人自己的一个想要哈，一个想要，然后呢就这样子来摘下这个果子吃了。他完全把上帝的命令丢到脑后啊，上帝的命令，所以他任凭自己心中所想的所欲望的摘下来果子吃，不仅仅是他自己吃，也给他丈夫吃，所以他的丈夫就也吃了。大家知道哈，那个魔鬼撒旦诱惑人，他最终的目的是什么？魔鬼撒旦诱惑人最终的目的要人怎么样呀，进入死亡。因为神说了你不要吃，吃的日子必定死。而且那个魔鬼撒旦也知道其实人死还不是最后的，要跟他一起去到那个火湖的里面，他清楚知道。所以我们知道哈，在圣经里告诉我们，人听从谁就是谁的奴仆。那本来我们听从上帝，那我们就是在神的带领的里面。那现在这个人呢，听从了魔鬼就成了什么？魔鬼的奴仆，就在魔鬼的那个叫什么掌管之下了。我不知道我这里有没有这里没有，那以后还会跟大家分享这些圣经。所以人记住，人听从谁就是谁的奴仆。那他现在听从了魔鬼撒旦，所以就握在了他的手下。所以我们现在人在，就是所有亚当后代的子孙都在魔鬼撒旦的手下成为罪人，死呢也就借着这个罪就进入了这个世界，进入了这个世界。所以我们就看见夏娃的一个选择哈，他选择相信撒旦的话。那他选择说，哎，我如果这样做了，我就有神的智慧。那他其实并不是这个，不是真的，他是什么？是以为这样，你知道吗？有的时候我们很多的时候我以为这样会怎么样，但其实这不是事实。所以我们总要怎么样，以圣经为事实，不要以为怎么样。那我们常常是以为自己这个其实是我们要常常小心的，不要以为是这样啊，就这样做呀，不行的。我们要以圣经为我们的根据来行事为人，这个才是对的哈，这才是对的。 好，那我们就看见这个这个亚当夏娃现在怎么样，都落在了那恶者的手中，都 落在了那恶者的手中。我们来继续看，继续看那个结果怎么样呢？我们看第七、第八节，第七、第八节。好，第七，我们先来看第七节好了。他们二人的眼睛就明亮了，才知道自己是赤身肉体，便拿无花果树的叶子为自己编做裙子。啊，在先看这一节，我们记得那个小霞就问哈，难道我们不要？难道我们赤身肉体好吗？啊，那个为什么那个我们穿衣服不对吗？不是哈，但看见哈，他们二人的眼睛明亮了，才知道赤身肉体。以前呢，他们怎么样？不知道自己是赤身肉体。你知道这是为什么吗？知道为什么吗？因为人听从了魔鬼撒旦的，你就在这个人呢，就在魔鬼撒旦的掌管之下，那个邪就进来了，就是邪念了，就是人的整个思想就污秽了，就污秽了。你知道那个三岁的孩子，他吃着身子到处走，他有没有那个羞耻感？
没有。
你看三岁的孩子他不会，或现在可能三岁有了，两岁大概是没有的。他吃着身子到处跑，他没问题的。为什么？因为他是无邪的，你知道吗？他是无邪的，所以呢，那个人的思想被污秽了，就开始就偏邪了。所以呢，就怎么样？他就觉得自己赤身肉体很羞耻，所以呢就拿无花果树的叶子来编着裙子，来编着裙子。这就是我们人哈，离开上帝，就是那个吃的日子必定死嘛。那其实讲到就是说，跟上帝的关系一旦这样子分离以后，第一个就是就是开始那个整个思想就被污秽了，整个思想就被污秽了。那接着我们来看那个第八节。人污秽了以后，就拿无花果树的叶子来为自己编裙子。第八节我们一起来读。天起了凉风，耶和华神在园中行走，那人和妻子听见神的声音，就藏在园里的树木中，躲避耶和华神的面。好，我们先那个，所以他在这里我们就看见那个人哈，那个吃了果子以后，我们看他是首先我们看他没有死，他还用树叶子来裹自己的身子。那我们就看见他们所以上帝说你吃的日子必定死，那这件事情好像没有发生，但实际上我们通过上一次的课，我们就知道什么是死了，对不对？因为他跟上帝的关系断绝了。那他现在呢，他们吃了果子以后呢，反而怎么样，心里边就开始来什么，还有一个反应是什么，还有一个反应是什么，躲避神的面。这个是要记住的，躲避神的面。那大家知道，上帝本来像跟他们是什么，对呀，因为这个上帝跟人之间可以彼此相交流，而且上帝跟人的关系是很亲密的，是很亲密的。因为上帝是人的生命的人，是一样的，所以他们之间是不会断开的。如今人还有一个反应就是什么呀？就是怕上帝，躲避他，躲避他。我们现在我们人都怎么样，跟那个时候的人呢是不太一样。我们现在都以为没有上帝，所以也不怕上帝。如果你知道有，但是人什么时候怕嘛，你知道吗？你知道人什么时候怕呀？
做坏事
的时候怕。他怕什么？
他
怕被人发现。他还最终他还没有想到要怕上帝。你知道人什么时候最怕吗？其实他心里不知道上帝，但他却最终其实是怕，最后他其实是怕神是什么？就是要面见神的时候。什么时候面见神呢？就是人到最后的时候，你知道吗？那个在人的那个生命的尽头，其实如果他不知道自己跟神有一个连接，要回到神那里去，其实每个人都是害怕的，非常非常害怕， 呀，非常非常害怕。但是他们是那个，所以我们就看见那个人离开上帝以后 ，first 第一个就是改变了对自己身体的态度，是因为人的心思意念被污秽了。那第二个呢，就是什么？就是改变了对神的态度。以前跟神是可以亲密无间的，现在却怎么样？现在怕上帝，就隔绝了，怕上帝。我不知道大家有什么问题没有到这里，我想问一下。离开上帝，他害怕上帝，他躲避上帝。所以你现在那个我们出去发单张你就知道，你去那个我们不是要开布道会吗？我礼拜六就跟东梅去发单张，很多人都不要，他知道你是教会来的，他就躲，你知道吗？那有的人以为说他是不想要从你这里得到单张，其实人的内心深处他是想要躲避上帝，躲避上帝。唐章想一想，
我是觉得他不明白，
他不明白
给他这个东西是什么意思，不是躲避上帝。我觉得他对上帝都不了解，
对，
他怎么会躲避？
对，我就想你这样。但是实际上仔细去想，内心深处哈，你那个就是像我们原来从中国来，你都不知道有上帝，然后人家给你讲福音，你也不是太明白，所以我就没有接受福音。但是这个其实就是人与神已经是隔开了，已经是与神为敌的一个状况的里面。所以呢，本质上，我不是说表面上，我说本质上他是在躲避上帝。就是其实像我们出去发福音单张，其实是上帝借着我们去做一个邀请。就像保罗说的，难道他们是拒绝我们吗？不是，他是拒绝上帝，就是这个意思。我不知道，就是我就说本质上，不是表面上，对，就是这样的。所以呢，这个其实就是我们人的一个状况哈。那个人就开始躲避上帝，就与神的那个。然后呢，你再看那个，我看哈，他后面有没有那个 ？OK， 我今天课大概就只能讲到这里，后面我们就下一次再讲。躲避上帝，你知道他那个躲避上帝呢？他其实后面就讲了一句话，那个我就稍微的在今天的课讲一点点。他就说：“哦，我们听到你的声音，我就害怕。”这也是人离开上帝的另外一个表现，一个就是对自己身体改变了看法，第二个就是躲避神，那第三个就开始害怕。所以我们就知道我们的人的内心深处那个害怕从哪里来的，大家知道我们现在在世界上活着，你有多少的害怕在你心中吗？你有多少的焦虑在你心里吗？你害怕什么？我想问一些。
没做坏事的时候不怕。
哎，我问你啊，那个以前好，我们在那个常常看那个，不是那个那个在中国，就是比方说你买菜的时候就怕，哎，这个菜有没有被农药过多啊？怕不怕？
怕，
对，
怕死吗？这个我感觉
对。你没有觉得？没有，就是他们就常常说，哎，这个还有现在打仗，你心里面会有一点就是有点 concern 嘛，就觉得哎，现在打仗怎么那个？还有像美国的这样的一个环境，什么那个男的女的都搞不清楚，你怕不怕你的孩子在这样的环境的里面成长，心里边会有一些什么吗？其实人从亚当开始，那个害怕进到人的里面去，这个害怕其实在人的心里边掌权的，你知道吗？害怕，你怕很多事情。我就觉得现在的人不害怕，那是我是觉得不可能的。如果不信靠上帝，因为信靠上帝，你知道上帝掌管一切，你的心里会有平安。但是你在这个普通的生活的里面，人离开上帝真的是会很害怕，这是人堕落的以后一个必然的表现。好，那他这里在这里讲说那个第九节，他说那人听见他就躲避耶和华神的面。大家想想这两个人躲开上帝，你说他们能躲得了上帝吗？ 躲不了。这就像小孩子做了坏事，爸爸妈妈一来，他找了一个角落躲起来，有点这个味道，对不对？所以我们人真的是很那个，你就是看那个人小小的时候他做的一些的动作，其实你就可以有一点点的可以体会到当时那个亚当夏娃的一个那个哈。那我在这里呢，我要想跟大家讲的呢不仅仅是讲到这个亚当夏娃当年怎么样受魔鬼的一个欺骗，一个迷惑。其实你知道，我们在那个讲第三课的时候，讲到其实魔鬼撒旦现在在哪里？
无时无刻在。
对，他说他在地上怎么样走来走去。我们看一下，现在魔鬼撒旦会不会来迷惑我们？这个是我们要想的，会哈。那我们看一下，看一下那个圣经，就是在哥林多后书二章十一节。我们呢，因为看不见他，所以我们常常呢是不太觉得这个魔鬼存在的哈。十二章，哥林多后书
二章
，对不起，对二，我写错了，
二
十五
十，二百页，
对，二章十一节，对。好，哥林多后书二章十一节，找到了吗？
找到了。
找到了，我们就一起读哥林多后书二章十一节，免得撒旦趁着机会胜过我们，因我们并非不晓得他的诡计。你知道这个是保罗写给哥林多教会的，那哥林多教会都是已经信主的人，但是呢你还是要怎么样防备撒旦趁机来怎么样胜过我们，来胜过我们。那他是常常是用诡计来迷惑我们，那是不太容易被识别的。那我们那个魔鬼用诡计来迷惑我们，我们怎么能来识别呢？这是我要问的大家的一个问题。你知道我们怎么样来识别吗？你怎么说？
祷告。
祷告，还有呢，那个董磊说对了，记得圣经的话，这个很重要。所以我们不要说我觉得我以为，不行，你要以圣经的话为根据为准则，因为圣经的话是绝对的，绝对的真理。所以你有一个绝对的东西，你就知道那个是什么是假东西。大家记得那个，就是那个在银行里上过班的人就知道，你要如果是鉴别假钞，你要怎么鉴别？对，假钞你就是一直摸真钞。你知道真钞，所有跟真钞不一样的就是什么？假的。所以有的人呢去研究这个假的是讲什么，那个假的是讲什么，你研究不完，因为除了真的以外全都是假的，你知道吗？所以你就是怎么样，只要好好的读经，好好的研究圣经真理，其他东西一进来你就知道，哎，这个不对，这个不对。我不知道我们多少人有去那个有去那个盐湖城的那个摩门那个教堂，那个你知道他讲的好像也是圣经上的话，那他怎么解释？然后我一起去看，我就问跟我们一起去的，我说你知道他在哪里讲错了吗？他们就看了也说不知道，但是我们知道为什么，因为他跟圣经的教导是不一样的，我们就知道他哪里错了，他为什么是异端。所以这也是一样的，就是圣经的话是绝对的真理，不是某个人呢，记住一定是圣经的话是绝对真理，那然后呢你就会知道说，哎，这个东西是假的，那魔鬼就不能用诡计来欺骗你了，来趁着机会来胜过你了。还有一节圣经是在以弗所书六章十一节，我们翻一下以弗所书，
在新约的二百一十九页。你怎么这么快呢？
他已经回家做功课了。
二百一十九页，
以弗所书
十一节，
六章十一节，以弗所书六章
十
一节哈，大家来看，那其实是有办法的哈。好，以弗所书六章十一节，我们一起来读。 要穿戴神所赐的全副军装，就能抵挡魔鬼的诡计。啊，这里就是，所以其实上帝已经赐下了所有抵挡魔鬼诡计一切所需要的，我们不害怕。那我们在这里继续学习，你说是什么？那他是说的上帝全副的军装，其实下面就有讲到那些军装，什么是鞋子，什么是腰带等等等等这一切。那我们随着我们学习的深入，我们会慢慢的越来越明白，越来越明白。那今天我们知道上帝不会再借着蛇对我们讲话了哈，蛇不会再讲话了。但是呢，他却在人的心中有的时候会用一些的话来迷惑我们，他有的时候直接就在把一个谎言放在你的心里，放在你的心里。比方说，这个圣经是真的吗？这其实记住啊，这其实就是一个谎言。就像那个他对那个夏娃说的，上帝岂是真说吗？你看到吗？你的心里边浮现这样的念头的时候，你要知道这是魔鬼的诡计，不要被欺骗。我们一定要知道圣经是绝对的真理，是上帝启示的话语，这个是一定要放在我们内心的哈。那有一些的思想，就是我们的心思意念里面有些的思想不符合圣经的，我们就要那个。那像你知道那个听到福音以后，那个我不知道大家哈，当年我记得我听到福音以后，在那里真的是挣扎，就是 fight，就在脑子里 fight 很久。因为当时学别的东西嘛，学别的东西又学圣经，当时的那个征战非常非常激烈。不过感谢神，神最终得胜，神最终得胜。就是在我们的信仰的过程的里面，我们要记住一个祷告，一个读经，这两件事情不要忽略。因为你就算读了圣经，你有了这样的思想，你却没有一个坚固的上帝的帮助，你还是不能胜过。所以在这个圣经的里面，还有当然就是来参加聚会，我们的教会的生活也是非常重要。否则的话，那魔鬼很容易就把人带离，比方说带离教会，带离这种的基督徒聚会的这样的一个 group。 那就其实一个人很难独自走天路，这是我们一定要放在心里记住，要有团契啊，要有教会生活。你要一个人，你说为什么要跟基督徒在一起呢？那我一个人不是很好吗？其实是不能够持久走天路。也许你心里会想到说有一位神，但是这位神是不是圣经启示出来的这位神呢？这位神是不是给你力量的那位神呢？其实是都是有的时候都是自己心里边在想的。所以这个是我们要注意的，要注意的。所以魔鬼真的是现在在地上到处游行，他要蒙骗我们，要迷惑我们。那最终我们怎么胜过他呢？其实上帝已经赐给我们全副的军装，我们要抵挡他，要抵挡他。那除了上帝以外哈，其实这个世界上没有什么是至圣又是至高又是最有能力的，没有。这个是我们要放在心里的，放在心里的。那当然那个从魔鬼来的一些根本都是不圣洁的，那个是根本不要说。你知道在那个在圣经在那个人的里面，有些人被那个被瘾呢，就是叫什么瘾，就比方毒瘾啊，酒瘾啊，这种的瘾啊，这种的瑕疵，这个都不是从神来的，一定是从魔鬼来的。记住好，不要被瑕疵，就是凡事都可行，但是不要被瑕疵。这个其实是魔鬼来瑕疵来瑕疵人这个是要不道德的事情，这个是绝对是从魔鬼来的，这个是我们要记住的记住的。好，那个我今天要跟大家讲的那个课呢，其实就是也没有很多的内容，就是讲到魔鬼撒旦。
有问题我就看你结束了
OK， 你说
三个问题。第一个问题就是那神创造人的时候是完好的，对不对？
完美的，对。
那人的这个欲望是哪来的？为什么蛇就能抓住？这欲望是
哪来的？对对对 ，human desire。
第二个问题是我看了英文的原文，就是那个女的她说的时候，她其实原话她是说的，上帝说让我们不能吃她，然后我们会死，她是 will die。 那上帝说 will 39，但是他说了一个上帝没说，就是
不要摸，
不能摸。
Okay.
那这个有什么隐喻吗？因为上帝没有说不能 touch，
不能。其实你就看着他想摸，
就是这个，
他一直在那里看着那个手。
就是、会说了一个不能摸，加了一个。
对，
对
他自己加了。
然后这是第二个问题，第三个问题就是，上帝说这话的时候是对着男人说的。可是蛇却对着女人
说，
那男人在干什么？
很好的问题，这个其实就是讲到什么，我们
一个一个回答。
一个一个回答。第一个说 human 的那个 desire 从哪里来的，这个其实就是讲到这个人呢，其实他有思想嘛，他有思想，上帝给了他一个命令，这个时候他其实是他并不是说他的 desire 从哪里来，他是自己要决定遵从上帝的命令还是不遵从。 First 我们是说他这个时候也许他不知道这个吃了果子死是什么意思，可能都不知道，但这个时候他是可以做决定要不要遵守或者不遵守。所以在这里其实我要问大家一个问题哈，问大家，那就是就着你这一句话我问大家一个问题，就是说是的，魔鬼引诱亚当夏娃吃了那个果子，我现在问那个亚当夏娃有没有责任？
有，
他是不是犯罪了？
是的。
那所以他后面到下一次课你就知道，他一直就是不是我的事，是别人的事。那所以在这里不是说他这个时候其实是要做一个选择，但他选择了错误。
就是说当时给了人的一个选择权。
对，对。
那是不是还可以理解，就是当时上帝吹了一口气的时候，人是有了灵和魂。
对。
那么这个就是
魂的里面，对，这个魂的里面就有我们的思想。我们的意志，我们的情感都在这个里面，活人就包括这些，对不对？所以这个时候我们说他可能也不知道说要还是不要，只是觉得哎很好看，对不对？但是呢却怎么样，他要有个选择。我觉得这个时候最重要是他的选择，就是说听神的话还是听魔鬼的话。这个第二个就是什么，
我不能 touch、
不能 touch，
多一个 touch。
对，他很想摸，我觉得。对。
那有没有其他的隐喻呢？因为上帝就说不能吃。
对，只能说不能吃，所以他其实心里边慢慢的在改变，所以我不知道那个夏娃的心理。所以如果我们不知道的，也许这样。
是不是也是一种人的不断的试探的一种就是渠道，就是他不达到直接那个目的，但他可能有一个另外的一种，就是好像看到不是达到那个目的的一个目的。
对，这个是自己可以去那个。对，
第三个
他老公在哪里，
他那男人在哪里。
可见男人是在他边上，
就是
你看他吃了他也给男人吃，
就是蛇选女人是认为说女人的弱点，他更贪婪吗？难道是这个意思吗？
哎，好像是。
你觉得女人更贪婪吗？
他没有选择跟那个男的说吧，男的可能，
而且说了以后这男人也没反应啊，那证明其实跟男的说跟女的说一样的。
这个神他是先跟这个男的讲了，
对，
那个时候夏娃还没有创造出来呢，
对，
他是先跟这个男的讲这个话，
可见的男的是跟夏娃讲了的，
没有直接对夏娃讲。那个时候他跟这个男讲说夏娃还不存在。
Yeah，
就是女人更容易被受骗，
女人被，
其实我觉得现在是世界也是这样的，
是哈，
更容易被受骗，
男人更容易受骗，
男人容易在女人的事情上受骗，但是在一般的事情上，
男人容易被女人骗，
对对对对对，但是在一般的事情上，女人更容易受骗。
OK，
就是说。我
那其实就是女人容易被男人骗，男人容易被女人骗。说来说
这说来说去，这一个人一个思想，一个人一个理解。
这个呢，我觉得，对，其实反正现在呢就更复杂，因为男人女人都是罪人呢，都容易被骗，都容易被魔鬼撒旦迷惑。那这个呢是那个，我觉得当时哈那个魔鬼找女人下手，那也许女人就像你说的那个，上帝直接是对亚当讲的，所以亚当在这件事情上可能会比女人会坚定一点。 anyway 反正是那个女人先吃了果子，但是你知道吗，最后上帝说罪从一人入了世界，不是指夏娃哦，是指什么，
就是男人女人，
对，是指那个亚当哦， 亚是指亚当，所以亚当是什么？女人的头，就是亚当是要负全权责任的，这个是圣经里那个。所以这个时候亚当没有保护好他的妻子，最终的结果是男人要负起这个责任，到后面你就可以看见。所以女人在很多的事情上要记住不要出头，就在这里。你很多的事情，比方说有人问什么，哎，问我家先生，哈哈，简单，对女人来说这是最简单的一条方法，因为先生可以有一些的保护的那个，这个是我们分别善恶树的果子的用意，我想也许下一次课我可以。
我记得黄霞说的，他当时说的，我就觉得很那个。他说就像火，好
呀，他可以。
对，
对对。那是一个，那是一个那个，那也是一个比方，那是一个比方。对，也许下一次课看看能不能解答你的问题。
我上次问了巴林，他是这样回答我的啊，他是说，就是当时我有问题说，那上帝为什么要创造那棵树，对吧？他是说上帝创造每一样事物，他不是说都要告诉我们，都是需要我们来知道的，那他有他的用意，那只是说他这个用意放在这里并不是为了让引诱夏娃去吃这棵树，但他创造就是他慢慢的在后面都会有他
的课来那个就是用问题来问一下让大家有一些的那个有一些的叫什么记就是那当那个撒旦来欺骗夏娃的时候，他是用一个什么的方式？他是用一个什么的方式？
引诱
，而且他是附着在一个蛇的身上，是不是啊？他借着那个蛇来引诱，来诱惑。那他是怎么样的来？他用的方法是什么？就是让人来怀疑上帝的纯全善良，对吧？来怀疑上帝的信实，所以他就是这样的不断的挑衅，不断的挑起人的对上帝的一个疑惑，对上帝的那个叫什么，他的那个美德的一个怀疑哈，怀疑。那为什么他要这样子？为什么魔鬼？对，他恨上帝，所以呢他就找这个上帝所爱的人来挑衅哈，来下手，来下手。所以这个我们一定要记得，我们一定要记得我们的身份，我们是上帝所造，也是上帝所爱，也是上帝要赐福的，这个是我们一定要记住的。然后我们才知道那个离开上帝其实就是魔鬼撒旦的一个迷惑，一个迷惑，这个是我们搞清楚了。那我们根据圣经，我们说那个魔鬼撒旦是什么，他那个主耶稣特别把他的真的一个真实的一个 person， 就是魔鬼一个真实的一个本质，他是什么？他是说谎的，他是杀人的，对吧？他是杀人的，他是说谎的，他就是要迷惑人去跟从他。那所以我们还有一件事情，就是说亚当夏娃吃了那个果子以后，我们看他没有这样立刻倒在地上死去，那是不是上帝说你吃的日子必定死是没有应验呢？不是哈，不是那样。
和神
对那个关系已经断绝了。那我们看见他跟神的关系断绝以后，马上有些什么样的行为表明出来？
知道自己
的对身体就开始害羞了。那为什么会害羞？
因为人的邪念，
对，心思意念就被污秽了，心思想是污秽了哈，就邪了。然后还有呢，他们就怎么样躲避神，跟神的关系哈，就起了一个那个呀。然后还有什么？开始害怕，对吧？人在世上，我们中国人说什么？人无百年寿，却有千年忧，就在人的生命里面发生了。 所以我们的忧我们的害怕从哪里来，好，从哪里来。所以然后我再问的一个问题就是，现在魔鬼撒旦会不会欺骗人？
会，
所以这就是我们非常要警醒，因为你明白真相了，你明白真相了，你就不会被蒙骗。如果你不明白真相，你被骗了，你不知道，你还以为是我自己这样想的，我自己这样想的，其实不是你这样想的，是从魔鬼撒旦来的，从魔鬼撒旦来的。那我现在就做一个祷告，完了以后大家还可以再我们还可以再讨论，好不好？我们一起来祷告。赛大巴天父，我们在你的面前感恩，谢谢你啊，借着圣经把这样在我们的始祖犯罪这件事情上详详细细告诉我们，以至于我们知道人的死亡从哪里来，我们人的这种的那个残缺这样的一个败坏是从哪里来，还有我们人的害怕从哪里来等等，这一切主啊，你自己将这一切的事实告诉了我们，以至于我们在以后要做选择的时候都有一个正和错的一个明确的一个判断。主啊，你自己就亲自来引导我们的弟兄姐妹们，让你在我们的心中来掌权，你自己在我们心中来引导，以至于也让我们的弟兄姐妹真的是有一个立志，就是要拣选神的旨意，而不愿意来听从魔鬼撒旦的一个诱惑。主啊，你要来帮助我们，让我们常常借着读经借着祷告，你自己就引导我们，真的是一直到我们见你面的日子，求主这样子帮助，谢谢主与我们同在，这样的感谢祷告是奉主耶稣基督的名，阿们阿们。好，所以